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科广播 FM 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似是而非节目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李嘉彤李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要是要分享校长最近推广的一个全域教育的概念。当然这样的概念也牵涉到可能破解或者是导正我们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哦。想请教校长，推动全域教育的概念一定是因为有个需求存在嘛？那好像您提到这个需求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包括各学科的教育都存在一些缺点是吗？
我想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小孩子他是没有把功课学好，可以从这个各种的考试也可以看出来，比方说我们看出来英文一直有双峰现象，这个数学其实也有哈，而且这个是世界上有一个叫 PISA 的考试也指名道姓的讲台湾有这种问题。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有些学生没有学好。还有一个现象是大家也许忽略掉的，那就是很多的人呢、他自以为他学的还不错，其实他有一些基本观念是不好的。这个从哪一个上面可以看出来，那就是看这个英文的写的问题哈。你去看一个大学生写英文的句子应该是不犯基本的文法上的错的，初心也许值得原谅，可是呢有的时候绝对不是初心啊，这个非常严重。我常常讲啊，有一个大学生写一个 they is， 可是这个大学生不是普通的大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两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第一，很多的小孩子没有学好；第二，即使大家认为他还不错的，其实有些最基本的观念他也没有学好。那所谓全域教育就是注意这两个缺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小孩子啊都教好。那么也许大家就问了，这个所谓把所有的小孩子都教好他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你要培养非常好的人，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把所有的小孩子都教好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的看法很简单，那就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学会。所有的小孩子除了所谓有学习障碍的，其他的都要学会，只要学会基本。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全域啊和宽频网路啊有点相似了。宽频网路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传输系统不仅仅低频率的信号可以通过，高频率的也要通过，对对对，低到高都要能够通过。那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的教育应该使得这个最不聪明的小孩和最聪明的小孩子都受到相当的鼓励，也受到不错的教育。
是，所以校长说到的全域教育就是全部的全，领域的域嘛。
对
对，也就是说也许每个人资质不同，可是从也许我资质只能学到某个基本的程度到我学到很高的人，他都可以至少一些基本的观念大家全部都了解，是这样吗？
对，在目前呢，至少我知道的是有很多的小孩子连最基本的他都没有学会，这个是我认为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讲，几乎他们是被放弃掉了。如果这样子弄下去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而且不能得以改善。
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是跟科学跟技术有点关系的，那我们也许先从理工科的大学生讲起好了。其实从志昂过去的学习经验或者到后来接触一些学生， 理工科的大学生有时候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太细节的英文我又不是外文系，我不用学那么好，然后英文教科书我只要能够看懂物理化学它的意思，看懂它的方程式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在文法上一些基本的观念不对，对我在科学的学习上面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我想最严重的就是有很多的大学的理工科学生看不懂英文的教科书，这点我是100%的可以保证，相当多的大学生或者是说他以为看懂了，其实他没有看懂这个也就是蛮严重的。那有些人根本就不能看，就是说他打开来他就没办法看。
那他怎么上课怎么通过呢？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比方说大学生，我认识一个数学系的，他连一个字啊 computation 他都不认得呀。
哇，
那他怎么应付啊？他就看公式啊，就是看那个 formula。 可是你要长篇大论呢，他就完全不会了，他里面讲的东西他都不会。不仅如此，也有电机的学生就是会看图，会看 formula 里面的内容，他其实是没有看懂。那么这当然是看不懂，当然是非常严重。其实你看懂了以后，如果你不会写也是严重的。因为我们现在一家公司说是我的电子产品就只卖到台湾，只卖到大陆，所有的说明书都是用中文的，这个是做不到了，这个已经做不到了。如果你不会用英文写的话，对这个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是有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的。
是不是在科学上或是电机上，有时候我一个文法错可能意思整个相反了，对不对？
这个是常常很多学生对于很长的句子啊，他的正确的意思会搞错，因为他动词搞不清楚，因为很多动词其实在很后面，那这个他们常常会搞错掉。
那校长对于产业界其实也蛮常接触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产业的影响是不是也很大呢？
我猜想是相当大，比方说我们的软体就有严重的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软体比较不太能够卖到外国去，跟以色列比啊，我也不相信我们的软体的技术啊比不上以色列了，因为软体就是软体，有的时候说实话也没有那么难，也做得不错。可是你要能够卖到外国去啊，那这个中间的英文的程度就要相当之高，因为你要解释这个软体是干什么的，它的 source code 的 document 都要用英文写等等，那很多的人就不行了，那所以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问你，主持人，我问你，我们国家的机械工业好还是新加坡的机械工业好？
我想应该台湾好吧。
可是我告诉你，劳斯莱斯的引擎是在新加坡制造的，就是把它装配起来，它的设计大概不在新加坡，可是装配是在新加坡。那这个其实绝对不是因为新加坡的机械的程度比我们的机械工程师的程度高，我绝不相信。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对不对？
嗯。
那么学生其实也不见得比我们的学生好，可是他们的英文绝对是比我们好，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哦，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授来分享，就是我们刚刚可能讲到比较高阶的人才，理工科的大学生的问题，可是其实在我们的技职体系，在我们工业很多基层的作业员，可能也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我们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李嘉彤李校长，跟我们来分享全域教育的观念，就是全部的全，领域的域，是希望我们国家不管学生的资质如何，所有的人对于一些基本的观念，一些基本的知识都应该要建立。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校长跟我们提到说，有一些学生在他的求学阶段根本是被放弃的，或者他们自己放弃了一些科目，比如说英文全部放弃，或者是数学全部放弃。那我们上一段节目已经讲到说，在理工科大学生可能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可是在国家还有很多基层的人力， 记职体系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他英文完全放弃或者被放弃的学生，当他进入职场，就算他做一个电子厂的作业员，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他能够生存吗？
我们这样讲哈，我们国家现在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工厂是需要作业员的，可是呢，往往也找不到。这个找不到的原因啊，其实是因为即使作业员现在也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的比方说电子工厂的作业员，他其实是要伺候那一个仪器啊，这个和装配是不大一样的。你如果是纯装配的工厂，随便拿一个人来，你都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训练好，可是如果是个仪器的话，稍微复杂一点。那所以我要讲，有一家新竹的电子工厂，他就到一个偏乡的高中去，说我给你们五个作业员的机会，就是永远保留五个作业员给你们这一个高中，也是高工了，高中和高工，可是呢要经过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据说是非常简单的，结果从来没有人通过过。
哦，
那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去看我们的学生，有一次我看到37个学生，他们是从小四或者小三到小六，一个偏乡的小学，37位，只有一位能够把 ABCD 写得正确。那还有一所国中，国二的学生几乎全部最高的程度只有小学6年级，相当多的学生要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那最近我看到一所高中，这所高中很有趣，他做全校的普测，相当多的学生号称是高中，其实数学和英文都是在小学。
哦，
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低收入户本身通常都是教育程度比较差的，那么他们的孩子现在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政府现在要花相当多的经费做这个所谓社会福利的工作。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是花很多钱的，那如果减少这个低收入户，那我们的情形完全会改变。为什么？第一啊，原来不交税的人呢开始交税了，对不对？比方说爸爸从来不交税，因为他收入很少，对不对？
对，
现在开始交。第二，他已经脱离低收入户，政府不再给他什么补助了。我认为这个对我们国家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把所有的小孩子他的基本的能力把他培养起来，就会好得多。当然越来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如果他这一代好到什么程度，下一代可能比他还要好，对不对？我们博友基金会专门收这个弱势的小孩，我们现在的学生如果是看高中毕业的，平均的收入是23000，高过了21000的所谓社会新鲜人。我们的大学生毕业的，就是专科以后的，那是29000。可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啊把这个小孩子培养的功课好得不得了，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是把他的最基本的能力培养起来了，就好得多。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让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够有最基本的能力。那现在的问题在于考试了，我们所有的考试，不论你在学校的考试或者是在校外的考试，比方说机测，过去是机测，未来是会考，其实考的是蛮难的。那对于非常不聪明的小孩或者程度差的小孩，打击是相当大的，只要中间的恐怕打击就相当大了。这是我一直非常担心的，就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鼓励，是不是？
对对，当然
你一直打击他，就像比方说体育啊，我这个举例个例来说，体育如果这个体育老师他要求的高得不得了，那最后这个小孩子，绝大多数的小孩子将来就不喜欢运动了，对不对？
对，
他老是记得像一个梦魇一样的，他说上体育课对他来讲是一个噩梦，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考试啊，应该要有不同的。我所主持的博友基金会有一个叫 A 卷 B 卷、啊、现在还有 C 卷、那 A 卷就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们要求至少你要通过 A 卷。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教很多的小孩，如果不教他的话，比方说 his your my 这些他都不会，他就记不得。那可是被我一教以后，他就被我一天到晚盯着要背啊，背了以后很快他就会了。那所以我们总要注意这些事情，使得这个小孩子的最基本的能力啊，一定要保持住。
那根据这个全域教育的观点、如果我们回头来看，比如说现在的国小的自然，或者是国高中的物理化学，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课程呢、是太难了，这个没有道理的难。数学其实对很多小孩子是相当难的，因为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要学很多东西，比方说直角坐标，我举个例来说，直角三角形、垂直线这些东西，可是这个有这个道理吗？甚至于我还看过那个题目，它其实就是要解啊，它是用那个方块来代表 x 啊，其实那个是 x 减七是二，再除二要等于四，这个题目。考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暑假作业。
哦，这已经一元一次方程式嘛？
可是在五年级的下学期考的。
哦，
这就是我讲的，整个国家在打击我们的不聪明的小孩。其实对于聪明小孩这个也过了分了。你刚才讲的高中，那我就觉得更加荒唐。最近有一位教授，他还是电机的教授，他说他简直搞不清那个光学，他说。而且我们现在小孩子啊，如果在国中念物理方面的第一课就是光学，这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百思不得解。我以为啊，一开始应该念个简单的什么力学啊，这个我小的时候都是
对力学开始了，运动定律，
对不对？那个还比较容易。光是一个蛮，他讲的好像复杂的不得了，而且光是粒子又是波动，是吧？哎呦，这个是。光是波动，我看这个学生是绝对听不懂。你怎么晓得它是个波动？怎么可能懂了，对不对？所以到了高中呢，是更加难。这个量子力学，Maxwell equation 这些东西都教，那学生反正我可以告诉你，只有是背啊，尽量的背啊。所以我们是偏掉了，就是这样讲。我们没有注意到小孩子该学的东西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把他们这些东西教好。聪明的也要把基本东西教会，而不是教那个难的东西。那个东西教不会的嘛，因为他听不懂嘛，他数学不够好他就不可能学，对不对？那你教他干嘛呢？
校长，您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要研究科学或者是追求技术的进步，我一定要有好奇心。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对于孩子的好奇心的培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的东西是太难了，教的东西一难以后啊，学生就被迫、把它背起来。因为他如果要追根究底，他如果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他最后会非常沮丧，因为他怎么样问也搞不懂啊，对不对？
对。
一个小孩子如果没学过微分方程，他就不可能懂量子力学，即使懂了那个叫微分方程，也不见得真正懂量子力学。像我号称念过，可是我也没有真的懂。Maxwell equation， 讲句良心话，你要问我其中的真正的意义啊，它的在物理上的意义，我其实也不能够有把握，是不是？
是。
可是那是都是到了大学啊，研究所，我都还没有把握。那你说你在高中你教他，他怎么会呢？你是念化学的，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DNA 啊，跟化学有关，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国家教 DNA 的时候是小学毕业的第一学期，也就是国中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马上就教 DNA。
哈，
现在的小孩子都背的。
对啊，那只能硬背啊，那个不可能理解啊。
因为化学他就不晓得什么叫化学，是不是啊？你说这个不是开玩笑。那我就问了，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真的有好奇心，他就会问那个老师啊，老师这个为什么 DNA 啊可以有遗传的功能？
可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要讲很久，要讲几学期。 这个中间我们有一个交大的校长跟我讲，他的女儿问他关于半导体，他就跟他讲，我们在大学要教很久，你叫我回答我怎么回答，不可能的事。所以那学生怎么办呢？兵来将挡，他就把它背下来，长久以往以后他就没有好奇心。
那是不是可以请校长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教育的制度，科学的教育也好，各个学科的教育也好，有一个什么样关键的建议呢？
我的建议就是所有的考试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基本学问的考试，这个观念是蛮重要，一定要让小孩子啊知道这是最基本的，那意思说你一定要学会。可是最重要的是对于老师来讲，这个就给他一个压力
哦，
就是说你呀、啊，我也不 care 你这个人能不能把小孩子送到建中，我 care 的就是，我是教育部长的话，我就会跟他讲，我很 care 你有没有把那个学生的最基本能力建立起来，那就是所有的人，因为我们要求的是非常基本的能力。那你说我是做老师我做不到，那这个就有点奇怪，是不是？当然我承认到了高中是来不及了，说实话到了国中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要在小学做起，就是从小学，你现在不要去管国中的，现在的国中生他如果不好的话，你只有补救教育，可是现在的小学生一步一步上来的时候，每一个年级你不能够忽略掉它。比方说减法到了四年级还不会，这个就非常严重，五年级还不会，这个就不对啊，这个以后这个压力要加强一点，就是你这个校长起码要做到的就是最基本的能力要会。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说要提高我们的水准，就不断的让我们的数学英文或者是科学方面的教育越来越难，但是反而基本的能力大家忘记了。
对啊，这次我们的会考取代了过去的基本学历测验，那这次就讲明会考的题目要比过去的要难，这个就我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啊，难我也不管，你能不能有一部分的分数啊是单独算的，那一个部分是最基本的。
是，今天非常谢谢校长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国家真的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无论从您提到的英文、数学还是科学教育，都能够留意到，不管是考试的制度也好，或者是教育的体制，都能够让所有的学生都学到最基本的知识，让我们国家的竞争力从基础建立起来。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